好，那我们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每个人向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有很大的成长。我们在你面前靠你的恩典可以站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更加得着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极大美好无比的福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今天呢，拿了一台电脑上，大家知道呢，我们这个讲台呢，就是摇摇晃晃的，摇摇晃晃的话呢，你就不一定是很结实。但是呢，我做了一下测试，大概呢，这个呢，我如果不使劲晃它，它就不会掉下来，所以呢，我就不会去使劲晃它，那免得呢，我的电脑砸坏了，大家也心里紧张。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里面常常有的事情？我们要盖房子的话呢，要请专门的土木工程师做一件事情，要搞很多的应力测试。那最近呢，前段时间中国有好几条造价不菲的桥，不小心的话呢，就断裂，结果呢，那几十亿、上百亿呢，就打水漂了。然后呢，我的同学群里头呢，有些人就在那分析，大家天天忧国忧民，就在那分析说，哎呀，这个桥怎么就会断了呢？有人就说，我就去问一下96级毕业的力学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这个搞设计的人不靠谱啊？你们搞得不靠谱呢？这么重要的工程，你们这些行业里头的人是怎么会这么不靠谱？就这么造到一半合拢的时候就裂了，然后搞力学的人立刻转发了一篇文章，意思说呢，现在计算机技术非常的先进，我们都是反复测试过的，反复测试过了之后呢，在这个我们设计界呢，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留了很多的余量，意思是说都。为了让自我们这些人没责任呢，我们设计的时候标准都是高一些，就留了很多的余量，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后来呢，就他就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那个建筑施工方，他在为了赶工期的话呢，他就在这个桥还没合拢，整个支撑架构还不成功的时候，他在正在建筑的桥面上堆了很多的东西，那你当然桥就塌了。他们在干什么？每一间都在说呢，要找出最终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反正搞设计的人就说，我这个图纸我已经设计好，肯定我没有问题。因为呢，我留了很多的量，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那施工的人的话呢，也可能会说，我为了赶工期，工期不合理，他们还扣着我的钱，不发我的工资。那我如果不赶的话呢，我不就是倒霉了吗？但所有的人都在推来，我们中间有工作经验的，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我们到了新年，如果过去呢，我的好处多多，责任少少，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棒？如果你是在一些大的计算机公司，所谓的大厂工作的话，或者呢你在一些层级很多的大的机构工作，你的生存之道是什么？有好处的时候。我都是要努力的证明这个跟我有关系。然后呢，出了事的时候，最好我能证明这个根本跟我没关，甚至呢，我还提前警告过大家。这样的话呢，我好处多多，责任呢少少，这样的人生，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福气的人？如果呢，过去的一年你责任多多，好处呢少少，你会怎么觉得？ 你就觉得这个人生太不公平了，倒霉的事儿都是我的责任，好处呢，我一点没份。每到有好处的时候，就有人出来说我跟你同当了责任；一碰到坏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跟我可没关系。你如果是好处多多，责任少少，你会不会觉得这一生很有福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在讲希伯来书到第八章了。第8章1到6节，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第一要紧的就是责任少少，好处多多吗？第一要紧的是，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大家为什么觉得不需要有大祭司？第一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呢有些的责任，你我是逃脱不掉。很多的人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往大了说，为什么现在职业女性不再喜欢生孩子了？有些人呢觉得我们要进行价值观的教育，你如果不生孩子，你简直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所有人，然后逼迫你呢要去生孩子，不然就没下一代了。但是呢，你问问韩国人，他们女生要不要生孩子？不要生孩子。为什么？有人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要好好的教育这些韩国女孩子，不然呢，我们就亡国灭种了。可是亡国灭种为什么要我承担呀？这都是非常现实，大到极大极大的一些议题，小到在家里夫妻吵架，是不是都在说为什么要我承担责任？这个人生，it's unfair，一点儿也不公平。大家听到这个词多不多？不公平，unfair，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听到的。为什么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其中第一要紧是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我们是谁？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大祭司？大祭司是干什么的？大祭司是献祭的，对不对？什么人需要大祭司去替他献祭？他要献什么祭？以色列人，神那时候告诉他们，每到过年的时候，大祭司要献什么祭？要献赎罪祭。你我要去找大祭司，第一要紧的就是请他献赎罪祭。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不需要大祭司？都是别人的错，我需要赎罪吗？都是老公的错、老婆的错、牧师的错。我需要赎罪吗？所以的话呢，我们没有很多的人觉得自己需要一位大祭司。他说，第一要紧，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为什么？神说这是第一要紧。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跟当时的希伯来的信主的人说：“我们第一要紧，我们呢却不觉得我们第一要紧是这个，我们觉得我们第一要紧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事儿没干完的，什么钱没挣着的，然后呢，什么人亏欠了我？中国人到年底都是要干嘛？”要债是不是？如果年底这一笔账要不回来，过了年，这就不知道怎么继续这个日子。有时候倒不是你就过不下去了，你过了年之后，这个债更不好要了。这是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我们呢，不觉得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有什么重要的，是因为什么？ 我们根本不觉得我需要有人给我献赎罪祭，这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个经文呢，有时候呢，到不了我们心里面去呢，没有这个必要性。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大祭司吗？还是觉得老婆需要大祭司？还是觉得老婆也不需要大祭司，她只要向我认罪，然后下次永不再犯就可以了。这是不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的情况？只要你永不再犯，只要你呢态度诚恳，我呢就可以放过你一马。这是不是要债的态度？你把钱还上，你还要赔偿我精神损失，那咱们呢还可以继续保持关系。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其中第一要紧，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基础。今天的话，岁首年终，第一要紧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什么人才会觉得我需要大祭司，需要这样的祭司？第一要紧，我要不要？我要不要大祭司？为什么？你现在岁首年终，你人生过得觉得自己很充实、很满足、很有意义吗？你如果不这么觉得的话呢？不觉得自己需要献赎罪祭？你我如果觉得自己需要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作者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什么叫做？对当时的希伯来人说呢？什么叫做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些人的话呢，他们生活太难。他们生活的话呢，信了主之后呢，更加呢，因为遭遇逼迫，所以的话呢，他们想着呢，我赶紧要找到祭司，大祭司要去献祭。他们呢就不知道已经有这样的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他们的经历里头，人生里头，哪一个大祭司可以这样的？他们的大祭司，我上次是不是讲过，战战兢兢，身上还绑一颗绳子，然后呢，这个衣服坠子上呢吊着铃铛，然后进到圣所里头呢战战兢兢，老百姓在外面呢也战战兢兢。为什么？我们献完了赎罪祭之后，他要进去烧香。如果他自己呢罪没有被解决，我呢罪没有被解决，我们这一群人的罪还有问题。这个大祭司到神至圣所里头去的时候，就有可能死在里头了，死在里头，谁敢进去？我怎么知道他死了？他的铃铛叮叮当当不响了，好久没有动静了，没有一个人敢进去。所以呢，我拿这个绳子把他给拉出。这个呢，为什么他们做这么做？显然的话呢，在他们的历史中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的大家害怕，就有这样的动。这样的，你叫什么？换一个现代的词汇，叫制度性安排，他给拉出来。所有的制度性安排，都是为了追究责任、逃避责任。人就想逃避的，所以不需要大祭司。这些希伯来人呢，信徒呢，他们知道有责，自己是逃脱不了的责任，所以他才回去找祭司。回过头来说的话呢，但是他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原来呢，你不需要找那些祭司， 你已经呢有一位在至高神、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的大祭司，是你的大祭司。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自己能找到很多的贵人相助？是不是？如果你的关系网、人脉足够广的话，在中国人，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你要交纳税，你又认识税务局局长，又认识工商局局长，你是不是很开心？因为他是有权力的。但是呢，我们呢，不知道呢，有那个至大者。什么是至大者？你再是工商局局长，再是什么厉害人物，一个小小的病毒一来，谁能保得了自己的命？这些事情连生死，神说什么呢？他连自己的生死都掌握不了，这在神看来呢，是极小的事情，所以这叫连自己的生死都控制不了，你还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至大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什么是比那个生死更大的事呢？其中第一要紧，你有这样的大祭司就承认了我有罪，还承认什么？我可以到他那里去。我不是说我罪没了，我就照常过日子，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我要没什么错，老婆抓不住我的把柄，我想干啥就干啥。你是不是很开心，弟兄们？是不是这样？我想玩游戏就玩游戏，我想工作我就工作，我想出去玩就出去玩。老婆孩子还抓不住我任何的毛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很开心？神面前呢，不是把你的罪过解决了而已，你承认需要有一位大祭司，代表承认是。你原来可以到神那里去吗？下面的经文是什么？那至高者宝座的右边坐着你的大祭司，他在哪里？在圣所，他在天上，是在神至高者的右边。对信的人有什么意义？对那些希伯来的信徒，我们今天过年要讲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是在圣所。圣所是什么意思？我们上一次是不是讲过？为什么在神看来这是个圣所？你要跟从前汉武帝，他呢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做"金屋藏什么？藏娇，阿娇。"这阿娇的话呢，比他其实岁数大好多岁，据说呢长得很漂亮，但是对汉武帝来说呢。因为他的家族背景非常强大，所以呢，他金屋藏娇的话呢，那不仅仅是娶了一个美女，是娶了这个美女背后的家族背景。对于咱们汉武帝来说的话呢，那可是非常重要的。等到他呢家族背景不再需要了的话呢，阿娇也就随便去哪。为什么要造一个金屋来藏娇？因为这个人很重要，神为什么有一个圣所，他给他起个名字叫圣所？因为我们是在那里跟他相亲、相近、居住的。这个圣所是给谁住的？是代表神住在人中间。为什么神住在人中间就是圣所？神看我们为宝贵的，所以他叫这个叫做圣所。这个名字呢，不是摩西取的，是神取。那从前的话呢，那些希伯来人呢，他们对这些套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天就在一个有形的圣所里面的话呢，好像这出戏的，他看得很明白，他知道这里头的意义在哪。 但问题是呢，这里讲到是什么？有这样的大祭司，他有一个责任，他在圣所，就是在真帐幕里头做执事。这个大祭司呢，是做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是不干活的？干活的人，他是为谁干？为你我和神两边干。你有罪了，献完赎罪祭之后献什么？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平安祭不是说我心里面感觉很平。平安祭是什么？你我跟神的话呢，中间没有任何隔阂。你喜不喜欢你人生有没隔阂的？我那天呢，我呢，几个月前写了一篇文章，我呢发在大学群里头，没有一个人看，只有一个什么，搞计算机的一个人看了我的前言，说写得很好，然后呢还找 AI 分析了一下，我呢就觉得我们俩，我居然跟搞计算机的一个搞 AI 的人居然对路了，你觉得我心里高不兴？不高兴，我心里就很高兴啊，因为我跟其他的人，我们93级400多个人，连我的同学还有我高中同学也在里头，都跟我有隔阂，我说的话听不懂。但是他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人，我发的英文文章你看不懂吗？他也没回应，只有一个搞计算机的人回应了，我说谢谢你的时间，你还专门找 AI 把我这个英文的读了一下。隔了几天呢，我把正文发过去了，结果呢，有一个93级社会学系的，他呢给我翻译成了一版漫画，同时呢又给他翻译成了两个人对话，就把我那些谁都读不懂的东西呢讲的谁都听懂了。结果呢，他这么一弄的话呢，我们那些同学呢就各在里头积极回应，说我这个论文写的太有意思了啊什么的了。你觉得我怎么感觉？我就回了3个字，我就说知音少。哎呀，下半句是什么？哎呀，大家这跟我没有共鸣是不是？知音少，下半句叫弦断有谁听？就是说你在那弹琴。你就琴都弹断了，也没人听你的，是因为呢，你没有知音。大家跟老公老婆交流，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知音少，生个孩子还是听不懂。人是，你是不是这么感觉的？这叫有隔阂。平安祭是什么意思？献完平安祭之后，就是跟神的话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明白我，我也明白你，这叫做圣所。这样是不是叫圣所？这对神来说是不是圣所？对你我来说，你想不想去到这样的地方去？叫做圣所。然后呢，耶稣的话，我们的大祭司就是在这个圣所里头做执事，意思是什么？这个圣所能不能成为圣所，是谁的责任？大祭司不可缺少责任就在耶稣的身上，他呢要使这个圣所成了圣所，人觉得是圣所，神呢早就说这是圣所，这个呢叫做共鸣。我们希不希望呢？我们新的一年，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你的家里就是这样的圣所，你的夫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圣所，怎么能成呢？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你要让这个大祭司呢，他的执事的功能呢，可以发挥出来，不然的话呢，大祭司干着急。我们呢，天天想离家出走，没办法呢，因为家里还有个小小孩，觉得是什么呢？你们要是这样的话呢，我早就想走，你们不要为了我呢，维持假惺惺的和平。原因是什么？ 没有让这个做执事的可以干活。房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祭司是怎么发挥功能呢？他要有所献。你呢，需要到大祭司那里请他替你献祭，他呢就把他准备好的祭物一献上的话呢，你所在的地方呢，你就进到神的圣所里面去。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什么意思？当时的人是说什么？我要找呢，地上有亚伦支派下来的祭司们替我献祭。但是他呢，脑子当中有一个弯儿没转过来。什么意思呢？如果耶稣在地上献祭的话呢，他一定不可能做祭司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已经有祭司了，就不需要有这位祭司了。换一句话说是什么意思？你要去再重新找了原来的这祭司们献祭，你在说什么？我不需要有天上大祭司。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话的严重性？对于这些希伯来人来说，他认为我又信耶稣，我又去献祭，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信神，我银行账户里又有好多钱，这有很多什么关系呢？我又信神，我又写很多的文章，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信神，我又有好多的学历，这不是叫什么锦上添花吗？不是很好吗？但是呢，我又有天上的祭司，我又有地上的祭司，这不是很好吗？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又有神可以依靠，我又有学历、能力、工作、人际、人脉，我都有，这是几重保险，我的日子不是过得很好吗？作者在告诉他们什么？当你去找地上的祭司的时候呢，你在告诉耶稣什么？我不需要你这个天上的祭司。你有了天上的祭司呢，你已经不需要地上的祭司了。你还要去找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有天上的祭司。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状况？我又有神爱我，又有老婆很崇拜我，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呢，你想要老婆崇拜你的时候呢，你没问问神说，你已经不要天上祭司。你说有这么可怕吗？你看看这个经文是不是这么讲？祭司只能有一，老婆的话呢，也只能有一位，这是一样的道理。你不可能是说呢，我又有老婆，外面还有红颜知己。问题是你老婆觉不觉得这事靠谱？不是你觉不觉得这事靠谱？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叫什么？你这个责任啊，你想各种的说法啊，就是定在你身上。有一天的话呢，你无法辩驳这些事情。今天呢，就是那一天。你想说我要再找一个地上的祭司，你是逃脱不了这句话的。为什么？你的日子就过成这样。他们，那再对比，第五节他还在讲什么？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这不是说呢，原来有地上的祭司就有多糟糕，也不是说呢，我老婆如果喜欢我的话呢，我就要痛哭流涕，就是同样的意思。什么意思？他们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什么是形状？ 就是那个样子，影像是什么意思？那个样子动起来了，就变成了影像。那这个话是在什么里头说的呢？为什么说他们所做的献祭的那些事儿，就是天上的样子和天上的那个动态，是怎么回事呢？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对象，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为什么他要谨慎？他如果不照着做，那个形状和影像，对不对？形状和影像是为了带出来什么东西？大家是不是最近是那个情人节？是不是？情人节有没有人昨天送花的？有没有人送巧克力的？都没有，没有。我也一样，老婆就说给我发一段信息，这次不给我送花就是我的礼物。花的话呢，你送出去是不是有花语的呀，姐妹们？啊，不知道，那有知音少。你上网查一查，送不同的花是代表不同的信息的，对不对？你会不会给老婆送白色的菊花？不会这个都不知道的吧？然后呢，你会不会给朋友送红色的玫瑰花？我呢，也就这几种语。有些人呢比较精细，什么东西他都要有一个信息在里头。那这叫做语言在背后，形状和影像，它是要带出一个语言的。你把样式造错了，影像就不对，因为影像呢是动起来的样式，你样式不对。影像也不会对，样式对了之后呢，影像也要对。你这个玫瑰花买对了，你送的时机不对，送的动作不对，配合的字幕不对，对不起，也不中，也是错了。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摩西说的话呢？神对摩西说呢，你要严格照着这个去做，为什么呢？整个圣殿献祭的所有的东西是神呢送的一个情书，然后告诉你呢如何回应。中间搞错了的话呢，那个信息就不对劲了。这个叫做一定要这么做。为什么神要这么小心谨慎？他让摩西小心谨慎。大家有没有遇见一个状况？小孩子要去上学了，要干什么了？你盯在背后，使劲吩咐他，是不是？佩佩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第一天去上学，我回家之后呢，懊悔了一整天，直到他放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忘了吩咐他一句话：“I need to use the restroom。”我要上厕所的英文，我已经想好了要教他。但是呢，一忙就忘了教他了。我在背后呢，就从送完之后一直到放学之前，我一天都在懊悔。什么意思？我教他要小心，我背后是不是已经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藏在背后？大家能不能明白？当神让摩西说你要小心造的时候，神不知道小心了多少的东西在里。这个叫做神吩咐摩西，为什么他这么吩咐？这个爱的信息，他不希望有任何的误会在。你我的话呢，收到这个爱的信息的，大家呢，好好回去看《出埃及记》第28章，一直往后，所有的细节呢，都是造地上的圣所的时候。 怎么仔细吩咐他们去造的？天上的圣所，我们第二节怎么说？对不起，第二节是怎么说的？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你去看出埃及记第25章之后呢，你就知道呢，他连造这个帐幕里头的丝绳要用什么染料来染，都交代的一清二楚。这叫什么呢？这游子身上衣的话，慈母手中线，这叫做地上的圣所。意思是什么？你看到了这个，每次你进到地上的圣所里头去看的话呢，你就知道一针一线都在告诉你个信息，这个叫地上的圣所。这些人的话呢，都是见过的，这些从前收信的这些希伯来人都是见过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讲到呢，这么多的爱就藏在这圣所帐幕的一针一线里头的时候。这还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而已，它不是那个真正的本体。你我今天给老婆送花的话呢，玫瑰再好，它会被凋零。但你心中的爱还在的话呢，那个是实体，是真真切切可以摸得着、抓得住的。那个玫瑰的话呢，是会凋谢的；戒指的话呢，也会不知道哪里去。心中有那个实体的话呢，那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心中的那个实体是什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为什么？耶稣所得的职任是什么？职就是他的职责，是不是？任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说？他这个位置站在那里的话呢，他是带着责任和作用，这叫做职任。耶稣的职任是更美。我们大家有没有职任？我们都希望呢，在有好处的时候。我的职任特别明显，有没有人希望有好处的时候，职任别人特别明显？单位里头发奖金的时候，如果有人把你的功劳分走一点，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气得不得了？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是工作过的人，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入职场的时候是不知道？如何逃避责任？如何争取好处的？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呢，20多岁刚入职场的时候，我经常干的是什么活呢？都是去初创，我初建了好多公司，总经理都不是我。你觉得我刚开始呢，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我只要把活干了都行了。后来发现呢。人家不仅把你的位置抢走了，人家也不听你的话了。刚开始他要抢你的位置的时候呢，还对你是很客气的，因为生怕呢，他也得安抚一下你。然后他呢去把领导搞定了，结果呢，我把公司建完了呢，董事长就是别人了。我呢刚开始20多岁，我就觉得年轻人嘛，那咱们多干点活，积攒一点经验。可是到后来呢，你连这种自我安慰也不能。圆了，你就开始学习什么？有没有人跟我，是走过同样的路的？一知音少，或者呢，大家都不好意思说，我这个人老说实话。我们很多的人呢，都是这么一样一样学的，甚至呢，你结了婚呢，也在开始学，错误怎么样？为什么都是我的错？然后你就开始学呢？我要怎么样也把错误推出去，这个这是世上人觉得好，耶稣更直认是更美，是 在需要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躲起来？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有没有不说话？需要他死的时候，他有没有不死？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指认，他就站在。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真正的福气是说责任少少，好处多多。耶稣就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是站在那里，罪过过犯都在他的身上，好处是为谁？好处是为我，这叫做他的职任是更美的，不但是这个更美，是怎么样的一个美法呢？他一直站在那里，现在还是我们的大祭司，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你我的话呢？前面我在讲说，为什么韩国的女孩子不生孩子了？那些男的没办法了。最近他们有一个不靠谱的政治家说呢，我们就从越南引进一些女性人口，可是呢。他一不小心呢，把他歧视女性的话就露出来，所以呢，他就被免职了。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做事儿是要承担责任的。很多人为什么生命成熟？在过去的一年中间，生命成熟了呢？因为愿意承担责任。但是这还有一个更好的责任是什么？其中第一要紧，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我们先看看这样的大祭司，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样的更美的大祭司是什么？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意思说呢，他是一手抓了神。一手抓了我们，放在一起就有一个约定，这个叫做中保和约定。他现在呢，他是个更美的子职任，意思说他的责任和他的所站的那个地方为什么更美？因为呢，现在他成就了一个更美好的约定。这叫更美之约。什么是那更美之约的话？下一周的经文就要讲这个更美之约。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耶稣能够更美好的一个中保，就是因为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你我呢？有没有跟人吵架的时候？你我呢？有没有碰到陌生人的时候，你我呢，会不会有想结识的很重要的陌生人，或者呢，有人跟你关系搞不好了，但是他非常重要，你想要有一个人在中间呢，给你牵个线，这叫做中保。牵了线之后，你们的关系呢就好。这个约的话，代表背后的关系，约的话，就让你对这个关系有把握，因为有一个约立在那。如果这个约是有个中保在那里的话，双方任何一方违约，你会怎么样？你找谁？你是不是找那个中保？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人跟人之间很少信任的时候，为什么女性不愿意生孩子？因为我生了这个孩子，没有人敢轻易废掉，说我生下来我得养。现在离婚倒是正常，很多人离婚是不是？大家就觉得不合适，我就离婚。但是呢，还很多的人呢。 他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说，说我生了这个孩子的话，婚可以离，孩子不能不养。人对于这个约的重量的话呢，他还是放不下的，所以他说我不会轻易的话生孩子，因为呢，他还有这个约在那。我们跟神的约呢，不是我们对小孩子的那么简单，是到永永远远的约。意思是说呢，神给我们立了一个约呢，是不可撤销的，永远持续的。然后呢，他要永远负责任的，这么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谁在那立的？耶稣做中保。这个约美在哪里呢？我们刚刚只是提到了几点，下一周大家好好来听我们跟神更美之约。但是他讲到一点，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应许是谁给我们的应许？应许是不是单方面的？我答应你一件事儿。很多的人呢，父母对小孩是不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你其实给他做了很多承诺的，这叫做应许。至少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都在小孩出生，想到要出生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对他有一个单方面的、不可撤销、很难放下的应许和承诺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天上的父亲呢，对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应许。约是什么意思？等到双方都能够明白了，都能够听得懂了，把这个应许的话呢，双方签字、画押、确认，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签字、画押、确认，那个责任的话呢，没有办法结算，意思说你要债要不着，这个人明明欠了你的钱，没有收据，没有合同，你找不了法官把这个官司给了结了。约的话呢，意思说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双方确认，叫约。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先答应了人，他呢把神答应人的事儿，耶稣流血的话呢，就是那个印记盖在了那。你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而且双方责任一清二楚。无法追讨，无法逃避。中保的话呢，哪一方出了问题，都找他的事儿，中保的责任就在于此。为什么说耶稣是更美的中保？是因为他这个约的话更美，这个叫做更美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现在跟神的签的约是什么？每一个受洗，每一周、每一个月呢，我们有一个圣餐，就是重温这个约定。神答应了你什么，你答应了神什么。所以美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在这，意思是告诉你我，的确神这么，的确你也这么。任何一方违约，谁的责任？中保，这个叫做最最重要、第一重要紧事，有这么一位大祭司。意思是什么？你我人生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你的话呢，在随时随地、任何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到神的面前去。 按照这个约定彼此让着。意思说，你犯了罪，你没办法替自己赎罪的，耶稣替你赎了罪，神就不能把你当成有罪的，不让你回家。这个叫做第一重要，这叫天上的圣所，你我的家。跑出去的是我，不要神的是我，不认自己的罪的也是我。这个更美之约是什么时候回头？这个中保已经替你赦罪了，你可以到神那里去。想想看，这是不是你我一生活在地上的时最最重要的事情？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你现在心中最挂念的事情，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这是在第一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你我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活在一个时代，谁都不想承担责，谁都只想这个时候我要心里高兴，我要心里满足，我不要责任。我们唯一见着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为了我们，为了你，他死也不逃避，他被人骂也不逃避，他被我们丢弃也不逃，他永远在那里，就是在我们天上的至大者，我们的父在你那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我们的责任就是定睛在他身上，来到你的面前。天父，这一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愿你将平安的福音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每时每刻，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我们在过世上的日子，就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或者呢，叫做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每时每刻都是同样的事情。那我们首先呢，要欢迎一下我们主日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有没有谁是第一次星期天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啊，让我们可以多认识你一点。
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首先要感谢一下我的老乡，朱大美女，那么在这个岁末年初这个时间段里面，这个因缘际会，我们从地球的东边又相聚到地球的西边，
嗯，
相聚本身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就是缘起缘灭。那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场所，我相信所有的宗教应该有很多的共通之处。那么我借此呢，发表我的一些这个想法吧。
对，你要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叫什么
啊。
名字？
啊、哦，我姓王，叫王瑞，我来自安徽合肥。
安徽合肥，王
对
瑞，
对对对，
欢迎你。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是我夫人啊、王平。
王平，
对，这个，
王瑞，
那我就
对，我们一。
还要介绍别的吗？
哦，对对，简单介绍几句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呢还有小组讨论，大家可以分享。
那我就把机会留给下一位朋友。来，
OK。
哪位？
好，那我们看看线上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啊，你可以打开话筒，跟我们稍微讲几句话，好像还听不到声音。不好意思，好像声音还听不着啊。是我们这边的。应该没有问题。之前我们经常会听到你们没有关话筒那个的声音。
我来介绍一下，
好，
这
谢谢
是
王。
浪子李永贞。
保留回忆。
赶紧关了。这是我们是郑州的，
好，欢迎来自郑州的弟兄姐妹。刚才是王长老给我们介绍，他叫什么名字
李永贞。
啊？好，欢迎李真弟兄，也祝你们新年好啊！
新年
阿
好。
妹，新年好。
那我们呢？在这个分组讨论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家事报告。第一呢，请大家纪念，我们去多伦多服侍的，几位弟兄姐妹，朱牧师他们在那里，然后呢，James 在那里，那有许多我们认识的人也在那里服侍。多伦多的教会，从我们5年前是有好几年是跟我们一起。他们在线上敬拜，那求大家呢纪念这一期是我与教会。那我们的话呢，下一期的营会叫做我与教会，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早一点预留时间。我与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教会呢是我成长的环境，我怎么能够在里头自己生命成长？然后呢，我们还要恭喜大家，我们昨天是什么节日？昨天是情人节，是不是？有些人呢，情人不在身边，有些人情人在身边的话呢，感觉呢，也知音少，是不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世上过这些节日的时候，你就真正去思想的话，这些节日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在神的爱里面的人呢，他在这种节日里面，他就可以给人带去爱。这些所有的人间的这些节日，让我们可以去体会神无时无刻在我们身边。神呢，就是我们的家，就是圣所。圣的意思就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 圣洁的意思。我们有这样活在天上的经历的话，你在什么地方过什么节日，你开始能够明白什么意义。那过两天是什么节日？我们是过年了，是不是？大家呢，在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准备什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大家在一起聚餐，日子也赶得非常的巧，所以的话呢，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呢，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彼此，不仅仅是这些食物，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是每一家都带一个菜，我们来分享。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在这个彼此的菜里面体会到每一个人对彼此的心意，感谢呢，我们神赐给我们这些人的话呢，我们走过一年的时间。那我们新的一年里面呢，我就是有一个，我昨天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新的一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昨天呢收到了，还是朵朵呢给我们发的一个灵修的报告，结果呢我就被感动了，感动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他发了很多爱心啊，点赞。我呢不是要请求大家完了之后呢都去跟朵朵说，哎呀，你的这个东西写的真棒，你到底写了什么？不是，我是说呢，大家回去之后呢，要给自己的老婆，给自己的孩子，要多说一些赞美他，陪伴你们走过这一年很多的不容易中间，神是在这些人身上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工，我们要去彼此欣赏。所以的话呢，完了之后呢，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找弟兄们去问问，你想好了要去怎么样欣赏，在主的爱里面欣赏你老婆孩子了没有？ OK， 我们在世上一起过日子，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大的，我们要彼此去表达欣赏。如果你没有人可以来表达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找我。OK， 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也为呢我们吃这个过年的饭来谢饭祷告，好吧？这样呢，大家小组讨论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眼中，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毫无可责备之处的人，因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是你的大祭司耶稣把自己的命当作赎罪祭给我们献上了，我们因此就成了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不但我们是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更是这样。我们中间他给我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榜样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他们来感谢你，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每一位来谢谢你，每一个人都是你儿子用命所赎回来的，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也为我们很多远方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我们在这样动荡，在这样逼迫，在这样人间没有什么圣洁的，充满了暴力、凶杀、谎言、推脱责任，这样一切的中间，你的爱仍然在我们身上发光，我们来感谢赞美，就知道你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从年终到岁首，每时每刻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没有任何的畏惧，满怀着盼望，我们走在你的爱里面。愿你赐福给我们在一起享受食物的时间， 很多人辛辛苦苦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愿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年终到岁首，岁首到年终，我们活在你爱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现在呢，要分小组聊一聊今天的经文，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一到二报数，我们就快一点，好不好？然后5:20我们准。